赐福给我哋。今日王昌文牧师所宣讲嘅题目系教会的使命。
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啊，很开心可以到粤语堂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系好高兴再嚟到粤语堂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
啊，谢谢陈牧师、陈传道，谢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的。
OK， 多谢陈牧师俾机会我喺今日宣讲。
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先祈祷。
父神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来赞美你。主，谢谢你，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那此时此刻，也求圣灵你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然后让讲的和听的可以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看到屏幕上的这个电影啊。
大家看到屏幕上那部电影吗？
罗伦斯告诉我，香港的翻译是职业特工队，是吗？
这个在香港的翻译叫 Mission Impossible， 是职业特工队。
很好看，很刺激。
好好看的电影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特别是年轻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特别是年轻人。
这是一个间谍的一个动作片。
这个是一个动作片的间谍动作片的系列。
它每一集的看起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它看起来每一套集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它凭着那些睿智经验，
凭着睿智的经验，
它的紧张又刺激，
紧张刺激。
那最后呢，都完成了任务，完成了使命。
最后都完成任务，完成使命。
那我们在基督徒在地上呢，其实也是有使命的。
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世上都有若有使命。
可能我们受洗的时候并没有教导这些的内容。
可能在受洗的时候并没有教导这些。
那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使命呢？
教会究竟有什么使命呢？
那在明白教会的使命之前呢，我们先来看教会是什么。
我们先明白教会的使命之前，首先来看看教会是什么。
那教会在圣经当中呢，是指神呼召一群的人，然后一起的组成的一个群体。
教会一起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班人一起组织的团体。
也就是说，从世界上面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一群人。
也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一班人。
教会是个属灵的家，基督的身体，是为基督设立，以是因基督而存在。
教会是属灵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设立的，亦都是因着基督而存在。
那屏幕上面的两段经文呢，告诉我们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的。
在这两段经文里面，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和二十至二十一告诉我们，教会是被主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
是十七章十八节经文说，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在十七章十八节就这么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二十章的二十一节是，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在二十章二十一节就说，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那这两段经文是耶稣在一段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前的祷告。
这两段经文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
还有一段呢，是他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时对门徒所说的话，
同埋复活之后对门徒所讲的话。
那也就是说，特别重要的事情。
亦即系讲系一啲特别重要嘅事情。
所以基督把教会差到世上，要完成他托付给教会的神圣使命。
基督将教会差到世上，是要完成他托付给教会的神圣使命。
同时他也赐下了圣灵与教会同在，来完成教会的使命。
同时他都赐下圣灵保惠师同教会同在，来完成教会使命的任务。
那我们平时在基督里面的肢体生活，也就是教会生活呢，可以通常分为三个大的方面。
我们平时在基督里面肢体的生活都是教会的生活，通常都有三大方面，
一个敬拜侍奉神，
一个是敬拜侍奉神，
第二靠着圣灵的能力呢向世人来传福音做见证，
第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向世人传福音作见证，
第三呢彼此的劝勉造就做主的门徒，
第三是彼此劝勉造就主的门徒。
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三个方面，向神向世人和信徒的彼此之间，
可以简单归纳在这三方面，向神向世人和信徒彼此之间。
我们先来看向神的敬拜，
我们先首先看一下向神的敬拜。
我们刚刚说教会是神从世上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我们刚才所说的教会是从神在从世上呼召出来的一班人，
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群体，
是以神为中心的群体。
就像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的经文说到，
就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经文所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教会是被神拣选，被神呼召，分别为圣，归给神。
教会是被神拣选的，是被神呼召出来，是分别为圣，归给神。
教会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教会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圣洁的国度。
那当然就是我们为神而活，来荣耀神。
当然我们要为神而活，凡事要荣耀神。
换句话说，一切以神来为中心。
换句话说，一切是以神为中心。
教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敬拜神，荣耀神。
教会的首要事情是敬拜神，荣耀神。
所以当我们向神来敬拜来赞美的时候，就是向全地来宣告我们的神是王，是全地的主。
当我们向神献上赞美的时候，就是向全地宣告我们的神是王，是全地的主。
所以谈到敬拜的时候，相信大家我们想马上想到的就是诗歌敬拜。
那讲到敬拜，可能大多数基督徒一想起就是诗歌。
是的啊，但是呢，圣经里面有关敬拜的教导呢非常深非常广。
啊，是的，那事实上在圣经有关敬拜的教导都是非常之深非常之广。
诗歌敬拜很重要，但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诗歌敬拜是很重要，但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常常也听到身边的弟兄姐妹有这么分享。
我们经常都听到身边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分享。
我很喜欢来教会，一走进教堂我眼泪就在眼眶里面打转。
我很喜欢来到教堂的，一入到教堂的我在眼泪就会在眼泪里面淌下淌下。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往下流。
当音乐一响起，我就情不自禁地流泪。
那这不是伤感，不是难受，而是释放，是喜悦，是轻松。
这样不是伤感难过，反而是轻松，是释放，是喜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有没有听过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我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说的他的经历呢？
那不只是姐妹，弟兄也一样。
不单只是姊妹，弟兄们都一样的。
我们来到教堂，被神的爱摸到，我们所有的委屈好像都消失了。
我们来到教会被神的爱触摸到，所有的委屈都消失了。
是的，诗歌常常的感动我们。
是的，诗歌常常都会感动到我们。
诗歌敬拜，我们诗班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诗歌敬拜诗班都是非常之重要。
我特别感恩我们粤语堂的我们诗班是特别特别的棒。
我们都是要特别感恩，因为粤语堂的诗班都是很正的。
我们的诗歌敬拜也常常的让我们每个人特别有感动。
我们的诗歌呢都常常都会是令到人家会有感动。
我们听了还想听，
听完还想再听。
但是要知道诗班员很早就来到教堂就开始来排练。
我意思是有唱诗班的诗班员呢很早来到要来教会练诗，
因为想把最好的献给神。
他们就是要将最好的献给神。
是的，神救赎我们就是为了我们敬拜他。
神是为了我要我们去敬拜他。
那旧约出埃及记有这样的记载。
旧约出埃及记有这样的记载。
神借着摩西呢把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地。
神藉着摩西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地。
出来干什么？是要到旷野去敬拜他。
他是到旷野去敬拜神。
因为当时在埃及拜偶像特别的盛行。
因为当时在埃及拜偶像是非常之盛行。
神借着摩西的口明确地告诉了法老。
神藉着摩西的口已经明确地告诉法老听。
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只能敬拜独一真神。
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只能敬拜独一真神。
所以必须离开埃及这个拜偶像的地方。
因此必须要离开埃及这个拜偶像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法老的心非常的刚硬。
但是法老的心很刚硬。
他既不认识神也不允许以色列民去敬拜神。
法老既不认识神也都不准以色列民去敬拜神。
那今天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宣教。
今天我们传福音和宣教。
我们的终极目标也是敬拜神，宣教只是途径。
终极目标就是敬拜神，宣教只是一个途径。
福音传到万民万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万民万民当中可以来荣耀神。
福音传到万民万邦，主要目的是使万民万邦都来敬拜荣耀神。
所以神的名可以在不同的民族当中被高举，被尊崇。
神的名在不同的民族之中被尊崇被高举，
让万民都可以来敬拜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让万民都来敬拜神，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那过去的宣教的工厂呢，有一个叫做福音站。
咁过去的宣教工厂呢，就有个福音站嘅。
那有人信了耶稣呢，就离开家来到这个福音站，一起的敬拜神。
咁有人信耶稣之后，咁就离开屋企，就嚟到呢个福音站，一齐去敬拜神，去过住信仰嘅生活。
那个多一个、多两个、多三个这样。
咁有两个、有三个咁样。
那最近的十多年呢，宣教工厂相应的调整了。
最近呢十几年嘅时间呢，宣教嘅工厂都相对调整。
福音站不再需要了。
呢个福音站就不再需要啦。
因为有人相信耶稣，不希望他离开他自己的家，离开他自己的本族。
因为有人信耶稣后，不再希望他离开自己的家族和宗族，
而是希望他继续留在家里，留在自己的民族当中，向家人、向族人来传福音。
而是希望他继续留在家，自己家里面，自己的民族，向家人、向民族的人传福音。
所以让家人、让族人都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能够相信耶稣。
是令到他们的家人和那族人去能够一起去相信耶稣。
所以要的不是一个人，要的是一个家庭、一个宗族、一个民族。
而不是要一个人去信，而是一个宗族或者一个民族一起信。
那这样神的名就在这个家庭、这个宗族、这个民族当中被高举。
这样神的 名就在这个宗族或者在这个民族之中就会被高举。
那个时候呢，就是启示录所记载的这个场景。
这个就是启示录所描写的这样的情景。七章九至十二节是这样的。此后我观看，我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以及四个活物的周围，俯伏在宝座前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能、力量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相信我们都很期待那一天。
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这一日。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肤色，都可以站在玻璃海面前一起的来敬拜神。
不管是什么民族、肤色、国家、民族，都站在一起在这个玻璃海面前齐声地去敬拜神。
今天我们主日来到教堂，我们一起敬拜神，就是把神应得的、配得的荣耀归给他。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来到教堂，是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就是要将神应得的和配得的荣耀去归给他。
那教会的使命，除了我们敬拜神以外，我们还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另外教会的使命就是包括对内和对外这两方面，
就是承担教导治理这个责任，并且呢把基督的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来做见证。
就是承担教导治理的责任，并将基督的福音传遍天下。
基督设立教会在世上，就是要我们为他来做见证。
基督建立教会在世上是要为他作见证，
并且引导世人可以脱离撒旦的权势，归向真神，
并且引导世人脱离罪撒旦的权势，归向真神。
所以教会重要的一个使命之一就是传福音，为主做见证。
所以教会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传福音，为主作见证。
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了一个失羊的比喻，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就记载了一只失羊的比喻。
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
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但就不见了一只。
他撇下了这九十九只，然后去找那一个丢失的那一只。
咁佢就撇低嗰九十九只喺旷野入边，咁就去揾，就揾翻唔见咗嗰一只羊。
他找到了以后，他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并且请亲朋好友一起的来吃喝快乐。
咁好啦，之后揾得翻啦。咁佢就歡歡喜喜咁將佢只羊放喺膊頭上，並且請隔離鄰舍同朋友嚟一齊去大擺筵席。
我們信主以前，我們都會想這個明顯的一個算術上的錯誤，對嗎？
咁如果喺數學嚟講，咁一隻係咪真係咁緊要咧？
是九十九隻重要，還是那一隻重要？
究竟係九十九隻羊紧要啲啊，定系嗰一只羊紧要啲咧？
还要大张旗鼓的一起的来吃喝快乐，
而且仲要大张旗鼓咁为邻舍大摆筵席吗？
那信主以后，我们明白，其实，在神的眼里，每一个罪人都看为宝贵。
但喺神眼里边，佢将每一个罪人都看为系宝贵嘅。
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七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咁话：“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呢，耶稣同样也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就咁话：“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主耶稣为了罪人，他不惜自己被污蔑为罪人和税吏的朋友。
主耶稣为了救罪人，不惜自己被人污蔑为罪人同埋税吏嘅朋友。
那主耶稣是这样，他的门徒也是这样。
主耶稣是这样，他的门徒都是这样。
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呢这么说。
保林多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这样。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
在第二章呢，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就咁话：“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在第九章他又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廿二至廿三节系咁嘅。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咁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啦。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说的，现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乱。
咁大家都相信同意，这个世界越来越变得越差，越来越乱。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教会，有责任去改变世界，去拯救世界。
大家觉得教会是不是有责任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去拯救这个世界呢？
所以我想问大家，你们同意刚刚我说的，说我们教会有责任去改变世界，去拯救世界这个说法吗？
大家有没有赞同这个想法的弟兄姊妹呢？请点下头啊。
对，我要看看，就是说你们同意的话呢，你们点点头，这样啊。
我都想看看大家的反应是怎样。
好，那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都有点头啊。
我都看到有不少弟兄姊妹都有点到头。
那这里呢，其实我想说，
那在这里恕我直说，
不是的，
不是的。
好，我们不是要来改变世界，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去改变这个时代。
不是的，我们其实来到不是要来改变这个世界，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果的关系。
我们是因为
因跟果的关系的，
因跟果的关系。
对，上帝要我们使人归向上帝，顺服他的主权。
上帝要我们使人归去信上帝，顺服他的主权，
要接受 他来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接受他 藉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
所以神学家 C.S. Lewis 也这么说，
神学家 C.S. Lewis 这么说，
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认识他，相信他，敬拜他。
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将人带到去神面前，去认识他，相信他，敬拜他。
同样，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八节的经文也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那怎么样可以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呢？
那究竟怎样将人带到来基督面前呢？
那就是要有好的见证，
就是要有好的见证。
有人这么说，说宣教事工或者传福音的事工，如果要成功，我们必须先挑起非基督徒他们对基督徒的一种的羡慕。
有人这么说，宣教事工或者传福音的事工，如果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挑起非基督徒的羡慕。
教会要一个好的榜样，有教会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见证。
教会要有好的榜样，教会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见证。
如果来到教会，教会跟外面 club 没有区别的时候呢，就不太愿意第二次再来了。
如果教会看到的情形就好像跟外面那些俱乐部没什么分别的话，就通常都不会愿意再来的了。
我也听到慕道朋友这么说，
我也听到有慕道的朋友这么说，
他说为什么我来到教会看到教会的人脸上都是开心的，充满着笑容。
那为什么教会我见到教会的人都是这么开心，他们面上都是这么有笑容呢？
我看着都很羡慕，可是我心里也有气的。
那我看到都很羡慕，我自己都希望想这样，
因为我也想这样，可是我做不到。
但一想到他们这么开心的面，但我自己就做不到了。
弟兄姐妹，那样我们已经非常成功了，对吗？
我们是不是经常都是这样呢？
我们已经吸引到走进教会来的慕道朋友，他们羡慕我们。
我们走来慕道的朋友都是
对，就是慕道朋友来羡慕我们。
哦，来希望慕道的朋友来羡慕我们。
是，那我也听过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亦都有听到过咁样嘅比喻，
特别是我们华人基督徒，
特别系华人嘅基督徒，
我们都很喜欢在山上磨刀的。
我哋就好似喺中意喺山上边磨把刀咁样。
这个刀磨得非常的快，
刀就磨得非常之快。
但是呢，我们磨快了以后，不是用来砍柴的。
但系磨得快磨得累就唔系用嚟斩柴噃。
磨得快了以后，我们互相的比谁磨得更快、更锋利的。
原来喺屋企里边比，同人哋比边个嘅刀锋够磨得快、磨得累。
磨刀就好像灵命的建造，
磨刀就好比灵命嘅建造。
我们读经，我们的灵修，我们等装备，就是为了一个目标。
查经、读经等等嘅装备都系为咗一个目标。
我们就是要侍奉，就是要传福音。
我们要来侍奉，要来传福音。
那这个使命从来都没有改变。
这个使命从来都没有改变。
所以呢，基督徒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有这么一个标杆。
基督徒要再次树立这样的标杆。
我们大使命的标杆。
大使命的标杆。
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唯一的一个目标。
成为你和我追求的唯一的目标和标杆。
那这个时候我要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时候我就想分享一个故事了。
屏幕上大家看到这个图画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对吧？
大家看到这幅图你都知道我想讲什么例子了。
因为在 1912年的时候，
喺1912年嘅时候，
在那个泰坦尼克号它第一次的航行的过程当中，它就称之为永不沉没，可是它沉没了。
号称永不沉没的铁达尼号咧，就喺佢第一次嘅航行咧就沉没咗。
那后来呢，又拍成电影，又写很多的书。
之后又拍成电影，又写成书。
那我看到过一本书呢，介绍一个人。
我睇到有一本书叫做《记载就一个人》。
那里面记载的一个牧师，他应邀到美国去讲道。
咁呢本书叫做《铁达尼号上最后的英雄》嘅 John Harper 呢个牧师嘅故事，佢喺度一个芝加哥嘅地教会讲道。
是因为他妻子已经去世了，回天家了，所以他只好带着他6岁的女儿一起登上那个船。
因为他的妻子去世，就这个牧师就带着他6岁的女儿就登上这个铁达尼号。
后来撞上了冰山以后呢，他就把女儿送上了救生圈。
这个铁达尼号撞上去冰山的时候，这个牧师就将他的女儿就送上去救生船上。
他吻别他的女儿呢，他已经看不到他脸上有没有这种泪水了。
他和他的女儿吻别，咁夜喺夜晚里边都睇唔到佢成面都系泪水啦。
他马上回到人群当中，
佢马上翻翻去一班好慌乱嘅人群。
他在那里喊着说，让妇女儿童和没有得救的人先上船。
佢翻到去呢只船嘅时候，就大声嗌，要让妇女同儿童同未得救嘅人上船先。
他也怕他自己的救生圈呢给了别人。
他亦都将自己的救生圈救递俾人哋。
那在冰冷的海水当中呢，他遇到一个年轻人。
喺佢呢个冰冷嘅海水入边，佢遇到一个年轻人。
他就问他：你得救了吗？
佢就问呢个年轻人：你得救咗未？
他说没有。
仲未啊。
他就告诉他：信靠主耶稣，你一定得救。
信靠主耶稣，你就会得救。
海水呢把他们两个吹散。
跟住海水亦都将佢哋两个吹散。
那后来呢，又很巧的又把他们吹到了一起。
跟住好奇妙，跟住几分钟后又将佢哋呢两个人又聚埋一齐。
他就继续问他：你得救了吗？他说没有。
佢继续个牧师就继续问佢：你得救咗未啊？嗰个人都系答仲未。
那他继续说：信靠主耶稣，你一定得救。
佢继续讲：信靠主耶稣，你必定得救。
那后来呢？就他们就分散了，就消失了。
后嚟就真系分散啦。
那几年以后在加拿大的一个聚会。
在4年之后，这个幸存者在加拿大一个教会的聚会，
那是幸存者的一个聚会，
是一个幸存者的聚会。
那个年轻人呢，他泪流满面的在做见证。
这个年轻人流泪满面这样见证，
他说：我能够信耶稣，就是因为当初那个在海水里面的人跟我说。
他信耶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神的仆人，这位牧师。
是的，那个牧师跟他说的话，让他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相信耶稣。
就因为个牧师这个说话，就令他去相信神，去相信耶稣。
使徒行传的1章8节呢？
使徒行传1章8节，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教会为耶稣做见证是由近及远，
教会是为耶稣作见证由近及远，
就是从身边的人开始，从家人、从朋友、从邻居开始，
从身边的人开始，由家人、朋友、邻居开始，
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能够认识耶稣、相信耶稣，
将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尽早能够认识耶稣、认识神。
然后从同文化到类似的文化，到异文化、跨文化，
从相同的文化到类似的文化，再到异文化去跨文化，
一直到地极，
一直传到地极。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家里做起，
我们就由自己的家中里面做起。
如果我们家里面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我们的家人，
如果我们家里面还有未信耶稣基督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当中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我们就去做见证，
我们就去做见证，
为了耶稣去爱对方，把好消息告诉他们，
为了耶稣去爱对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听，
对方没有信还要继续的讲，
对方如果没信的话都要依然要传，
甚至要忍耐，
甚至要去忍耐，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做得蛮好了，
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
可是对方还没有信，
但是对方还没信，
可是有的时候他甚至故意的要气我，
甚至他有时会故意去激下你，
用针来刺我，
用针来刺你，
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样，
我们的反应要怎样呢，
我们就会忍不住就会抱，对吗，
我们是不是会就会觉得痛啊，会是呢，
那我们做见证就失败了，
那我们的见证就失败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勉励大家，我们都要忍耐，
我们是要忍耐，
为神来做见证，
为神作见证。
中国现代的学者林语堂先生，他是个弟兄，
中国现代学者林语堂弟兄，
他说从福音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的历史当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从福音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的历史，
中国人很少有人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或者道理而信的，
他说中国人是极少有人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和道理而相信，
多半是因为基督教的无声但又实在的爱的影响而信的，
多半是因为基督和无声但又实在的爱而的影响而相信的，
我看到不少弟兄姐妹在点头，你们都同意我这么说，
我相信我都看到大家弟兄姊妹都点头同意，
所以我们把这个爱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
所以我们要将爱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带人相信耶稣不能停留在那里，我们还要使人做门徒，
我们带人信耶稣不可以停留在这里的，还要使人地去做门徒，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门徒，
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是门徒，
门徒在希腊文当中是学习者，
门徒这个词在希腊文只是学者，
也就是向耶稣学习的人，
门徒也都是向耶稣基督学习的人，
我们不单知道我们还得去操练，
不单只是要知道还要去操练，
使徒行传十一章的二十六节说门徒就是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使徒行传十一章廿六节下半节这么说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门徒那个时候被称为基督徒了，
门徒这个时候就被称为基督徒，
所以呢以前称为门徒后来给称为基督徒了，
意思就是说所有门徒都是基督徒，
是的，所有门徒都是基督徒，或者说最起码应该是门徒，
所以说最起码的都应该是门徒，
但是我们常常有听到我们身边的人这么说，
但是我听到身边的人会这么说，
我信耶稣就好了，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礼拜天来教堂，
嗯，哦，那我就听到人说，我说，我信耶稣就好了，过了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那星期日回来教会做崇拜就行了，
但教会别的活动呢，我就暂时不参加了，因为太忙了，没时间，
因为教会第二啲活动就暂时唔参加住啦，因为时间唔够，太忙啦。
来澳洲留学的学生呢，父母通常也都鼓励哈，同意他自己的孩子来教会，因为那是好的。
咁嚟到澳洲留学嘅留学生，佢哋嘅父母通常都会赞成佢嘅子女嚟教会，觉得翻教会系好嘅。
那通常呢，最后会加一句：你不要太投入啊。
但系通常会加一句：唔好太投入。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的经文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他们遵守，
所以大使命是主耶稣向所有信他名的人，也就是基督徒所颁布的，
因此大使命是主耶稣向所有信他的名的人，也都是去基督徒所颁布的，
大使命要求每个基督徒都成为门徒，而且要复制门徒，使人做门徒，
大使命是要求每个人基督徒都成为门徒，而且还要复制门徒，使人作门徒，
怎么样来复制，怎么样来使人来做门徒，
究竟点复制呢？又点样使人哋作门徒呢？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呢，耶稣这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咁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
因此，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成为门徒。
因此，所有跟随基督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成为门徒。
然后门徒再生门徒，
然后门徒又要再生门徒。
这是完成大使命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
这样是完成大使命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
我在中国工作的那个地方呢，有那么一个系统。
我以前在工作的地方就有一个系统的。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就安排了一位师傅来带我。
咁我啱啱新加入呢份工作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师傅嚟带领我。
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
一个师傅带领一个徒弟。
这个徒弟对师傅是非常非常的尊敬，
徒弟要对师傅要非常之尊敬。
泡茶端水，
要斟茶递水啦。
跟师傅呢，不单是学艺啊，学本领。
除了要跟师傅去学手艺，仲要学本领。
而且他一生称他为师傅，
要心称重他为师。
耶稣在地上他自己带门徒，
耶稣在地上都是自己带着门徒，
并且他要十二个门徒呢常常的跟自己同住，
并且要这十二个门徒要跟他自己同住，
因为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他们，
因为想耶稣要用他的生命来影响他们，
生命影响生命，
生命影响生命。
耶稣复活之后，这些门徒用自己的生命来传扬耶稣。
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这些门徒就用生命他们来传扬耶稣。
当初没有几个人，对吗？
当初都是得几个人而已嘛。
但现在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基督徒。
现在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基督徒。
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的这两节经文，
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这两节经文，
主动词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它的主动词就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有三个这个现在分词来修饰它，
有三个的现在分词来跟住。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他们遵守。
所以使万民做门徒第一步就是使人相信耶稣，然后信他的名，接受洗礼，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作万民作主的门徒第一步是要去向人讲传福音，和信的人去施洗。
第二步就是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他们，使他们遵行神的旨意，成为主的门徒。
第二步就是将神的话语是装备他们，使他们成为遵行神旨意的门徒。
保罗在哥林多城所做的正是这两件事情。
保罗在哥林多城所做的就是这两件事。
在使徒行传有这样的记载，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都相信受洗。
在使徒行传这三节经文讲，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是的，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刚刚罗仁说的哈，就是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同样，约翰卫斯理啊，卫理公会的一个创始人之一，他也这么说。
咁约翰卫斯理呢个系卫理公会嘅其中一位创始人，佢曾经咁讲：，
教会改变世界，不是靠着罪人归信，乃是靠造就门徒。
他是有这样说的，教会改变世界不是要靠罪人归信，是要靠造就门徒。
所以做门徒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做门徒是非常之重要。
可能在座的您有说，我自己好像还不能算门徒。
咁你可能话我自己都唔觉得算系门徒啊？
我怎么能够使人去做门徒呢？
咁又点样可以使人成为门徒呢？
是的，我们先要自己做门徒。
系嘅，我哋首先要自己作门徒。
啊，我听陈牧师有介绍玉堂有很多的一些的培训课程。
我听到陈牧师讲喺我哋喺粤语堂里边有好多嘅课程。
啊，有小组查经啦，有各级的成人主日学。
有唔同嘅查经小组啦，有同埋各级班嘅成人主日学。
还有一些传福音的培训。
或者系有啲传福音嘅培训。
啊，很多很多，这些的培训就是提供一个可以使自己成为门徒的一个平台。
咁呢啲培训都系提供一个使自己成为门徒嘅平台。
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刚才信主嘅时候，
我就去参加了一个短宣的培训。
我就系参加咗一个短宣嘅培训。
那是在教会里面看到的一个单张，我就拿起来了。
当时教会派咗个单张，我就攞起嚟啦。
我就报名参加了。
我就报名参加。
我去了以后，发现他们都讲粤语。
哦，我后来发现他们全部都是讲粤语。
就我一个人讲国语。
得我一个讲国语，
我跟老师说，
我就跟老师话，
你就让我先试试看能不能听懂。
咁我就想试下我可唔可以听得明。
哦，后来我坚持下来了。
后来我坚持落嚟。
啊，靠主的恩典，
靠着主嘅恩典。
也因着这一份的坚持，我对宣教就特别有心。
所以因为呢份坚持，我对宣教系特别有负担嘅。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个培训，可能你期待不知道会有一些什么，
所以跟住都去继续都参与宣教，我都会期待啲。
是，可是神会做奇妙的工作。
系，但神做住奇妙嘅工作，
你会得到一些你自己都没有想过的一些的好处。
你又会带来一啲你冇谂到嘅好处。
想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要做
想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哦，要成为神的门徒，首先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边扎根。
要跟耶稣学，学习他的顺服，学习他的谦卑和忍耐。
首先就是要神的话语上，学习他的顺服，学习谦卑忍耐。
要遵守他的大使命。
要遵守他的大使命。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这个是信息。
主耶稣把他的教会拆到了世上。
主耶稣将他的教会拆到世上。
靠着圣灵继续他在世上的事工，
我们为了我们要靠着圣灵接续他在世上的事工，
要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使人做门徒，
要我们去做传福音做见证，使人做门徒。
那终极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来敬拜神，
但终极的目标是使要更多的人来敬拜神，
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这是教会存留在世上的主要的原因，主要的使命。
这个就是教会存留在世上的主要原因，主要的使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能够给我们有机会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更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这个福气，可以来传扬神你自己的福音，来为你做见证。祷告更多的人因着我们可以来认识你，可以来相信你，可以来接受你。主，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有疲乏的，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活出神你赐给我们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